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所要读的圣经，记得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十一章哈，对不起，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二十节到二十六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我来读，请大家一起来听哈。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第二段圣经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地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有想起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不晓得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碰到一个难题哦？就是这段圣经在看起来够不合理哈，我们要把它信下去哈。你有没有碰到这种状况哈？这一段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圣经是典型的很不合理的一段圣经哦。这个如果你觉得读不通，你觉得很奇怪，那很恭喜你哦，因为很多圣经学者一直到今天一直很试图的要把这段圣经搞出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哈，可是解释来解释去，我也听过好几种哦，很多种说法，我觉得每一种都不太满意哈。好，在这些解释当中，我们都会觉得一点怪怪的。所以你今天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啊，我要邀请我们弟兄姐妹，请你不用很细腻的在字面上有没有让你得到一个完整惊喜，说啊，我终于懂了啊，原来这段圣经节就是在讲这个哈。我想我今天讲这段圣经节的目的不在这里，我们是期待着说，从这段圣经节当中，你可以找到一个，你可以学习到什么，你可以学习到什么。重点不在答案是什么，重点是你可以学习到什么。这段圣经是耶稣起立进耶路撒冷，哈，就是受难节之前的那个礼拜，当他进入耶路撒冷那天晚上，他就离开耶路撒冷，到外面去睡觉哈，去伯大尼睡觉哈。然后第二天早上，他从伯大尼要再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个路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黑的时阵，我们说那个是早上了哈，为什么？耶稣饿了哈，我们可以想象是早上起来了，还没吃早餐，所以耶稣要吃早餐哦。然后以前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老师说，可能耶稣很喜欢吃无花果哈。可能无花果不要讲，要说点爱讲无花果，可能这是他最喜欢吃的东西之一哈。所以，在这个吃早餐的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很自然的，他们要寻找一些食物可以当做早餐吃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远远地看见一棵树。如果一棵树要让人家远远看见的话，或让人家注意到的话，表示这棵树怎么样？基本上它可能不会是弱不禁风的哈。可能还是蛮大棵的哈，这棵树可能很显明，让人家很容易注意到它哈。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棵树之所以让人家远远的注意到它哈，可能是因为它的枝叶很茂盛，所以很远的地方你就会注意到，那里有一棵树，然后人们远远的就看见它。我们可以想象，耶稣远远的看见这一棵树哈。如果你不太容易想象，你就想象到，我们和平教会，你远远的看过来哈。你大概看不到和平教会，可是如果你有知道我们那里有一棵百年的菩提树哈， 你大概远远的看过来，你就想象说那里有一棵菩提树，比较大棵的一棵树，你就看见它了。他们远远的看见这棵树，就慢慢的走过来，走到这棵树下的时候呢，他们要来寻找无花果的果子。好，我要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无花果的树叶很大，这个是什么？这不是无花果的树叶啊，这大家千万不要搞错啊。我在想那无花果的树叶找不到啊，我就去我们那个青田街找到一个面包树的果子哈。无花果的树叶比这个再小一点点哈，但跟这个差不多哈，大概这个四分之三大。好，你有没有记得你读圣经的时候，当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了上帝所命令不可以吃的那个果子之后，他们拿什么编什么的叶子编做裤子、裙子穿，编做衣服穿，就是拿无花果的树叶，所以它应该不会像榕树叶子那么小。那会编得很辛苦，就是拿这么大的叶子编才方便，一编就遮住了。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叶子是很大，那无花果的叶子，无花果顾名思义它不开花，其实它不是不开花，它是属于隐花科的植物，就跟我们的榕树一样，榕树跟无花果是同一科的。它们那个是不会开花，但是会直接结果子啊，果花是开在果子里面，下次你有机会吃无花果的时候你仔细看，所以他们是直接长在树干上，它不是长出一个地啊，像苹果那样长一刮出来，它是直接从树干旁边就长出来啊。所以当耶稣他们来到这个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找了很久，可惜没有找到果子。圣经说这棵树不过有叶子，圣经这样写说不过有叶子，却没有任何的果子。在这个不过有叶子，叶子又长得很茂盛，但是没有果子的这个过程当中，造成了一个期待上的落差。反正对他很有期待的，期待他可能有一些什么东西可以吃，可是却没有，这个当中就产生一个落差。可是这个落差结果引来了耶稣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举动，就是耶稣当场在那里宣告，他对着那棵树，那个树应该是听不懂人讲话了，可是他就跟他说呢，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永没有，永远没有人会吃你树上吃你的果子。这句话表示着一个暗示，这个暗示就是他在说无花果所存在的那个时代，它最重要一个目的，无花果是一个主食，我们也觉得蛮奇怪，说它是它不是他们的水果，是他们的主食，是当时候人的一个主食，假料也鸡鸭味，所以耶稣要拿来吃早餐。他在宣告你这棵树从此失去你的功用。其实耶稣并没有说你个枯干的哦，耶稣并没有宣告他就枯干的哦，耶稣只是说从此以后你没有人会再吃你树上的果子。这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他不会结果子嘛，是不是就像我们教会外面那棵龙眼哦，当中公里是干的哦，没生哦，后来我们发现它会长一小很小颗很小颗的龙眼，没有人吃啊，那个太小颗了没有人吃啊，它可能就会不结果子。耶稣并没有说它一定枯干哦，但是后来是很戏剧性的，那棵树就枯干了。那我们在说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是说这棵树从此以后就失去它所以存在让人们觉得它有价值的那个功能，它失去从此这棵树是没有功能的。所以耶稣的门徒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把解读耶稣是在咒诅这棵树，他解读耶稣在咒诅这棵树。可是我们要说这样的一个咒诅合理吗？这就是我们今天会碰到的问题，这样的一个咒诅合理吗？我们要说非常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第一个，季节不对。好，有去过董南教会出过福音队的人大概就知道无花果树是什么时候被规定。啊，我们七月去那个董南教会出福音队，你就会发现他们教会那个礼拜堂的右手边哦，里面走进礼拜堂的右手边有一棵无花果树。他那个无花果树，你出福音队的时候就有机会要掏翻起来无花果来吃。我去拔过一棵哈，阿北信的低摩家。好，无花果是在七月、六月、七月的时候结果，也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结果。那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有过过受难节啊，复活节是在几月？四月嘛，四月上旬，对不对？所以那是春天的时候啊，就好像我们教会隔壁这里也有一棵莲母青哈啊。如果你等一下把那个打开，或者是等一下过去看啊，在放暑假的时候，那个莲母落一堆哈，你知道那个打扫的，我们教会打扫那个阿姨很辛苦啊，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每次放完暑假去学校开学，都要咬一个元宵哈，去吐哈，那个莲雾就结很多，掉在地上。可是没有一个人会在，没有一个人会在冬天的时候说要爬上莲雾去哈，去那个搬莲雾，除非你家住屏东哦，那个屏东的冬天是有莲雾的哈。如果你在我们北部，你冬天你要去搬莲雾，根本搬不到嘛，你搬不到，你有什么好生气的？现在就是没有长莲雾的时候，你要叫人家长莲雾，你很怪呢。所以我觉得耶稣很奇怪啊，季节不对啊，他杀过为人呢。你要吃无花果，三个月之后再来吃嘛。耶稣，你怎么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说啊，你怎么不结无花果？然后赶巨兽哈，说啊，你从此之后没有人要吃你的果子。你不觉得耶稣很奇怪吗？第二个奇怪的地方，这个人真的是耶稣吗？耶稣会讲这种话吗？耶稣会做这种事情吗？你想看看耶稣有没有行过哪一件神迹，是为了他没有东西吃，没有钱可以花，没有衣服可以穿，没有地方可以住，然后他行了那个神迹，帮助了他自己，有没有？没有嘞。我记得有一次哈，有一次耶稣他刚要出来传道的时候，然后他在旷野里面禁食四十天，然后他肚子就饿了，对不对？然后有一个人，不是有一个人，就有个魔鬼就出来了，就跟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叫这些石头变成面包。”第九堂要讲，他说：“那讲，我这建议没办法跟谁来讲，是不是？”没有啊，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耶稣拒绝了他啊。我们很难想象那个饿了四十天没有东西吃，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的耶稣，他不把石头变成面包，然后看到一棵树就跟这一棵树说。而且那个树还不应该结果子，然后就找不到果子，就跟他说：“你枯干吧。”不是耶稣嘛？耶稣会做这种事情吗？但是我今天不是要用这两段圣经来证明说这个圣经节很不合理、很奇怪。我们要说的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那圣经没有马上说那个树马上立时就枯干了，另外一节圣经也说是它马上就枯干了了。但是 这段圣经也是告诉我们说，第二天这棵树连根都枯干了，大概叶子干成这个样子了，它连根都枯干了。啊，我们喜哥常常买了很多花放在教会里面种，啊，如果你出去的话，你等一下看到在那个侧门旁边有两棵绿绿的树，本来绿绿的小植物，本来开了很多紫色的小花，前一阵子太阳很大，它叶子跟花跟茎都枯干了，都枯干了，啊，看那么细啊。结果我们就一直给它浇水，每天给它浇浇浇，浇完了之后不会开花，但是叶子还是很绿。那这几天又台风来，然后台风来雨水又很多，可是叶子枯干了或者枝子枯干了不代表它死掉了，最后它管了有个网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棵树是连根都枯干了，表示它死得很彻底，不会活了。圣经的作者也可能从这个这句话过程当中来显明耶稣的话是很有力量的，讲完了就枯干了，枯干得很彻底。可是我们在这里面当中问题来了，是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一个圣经当中很难回答的问题。耶稣做了一件我们认为他不应该会做而且也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很难合理化的去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什么目的。可是我们要这样说哈，如果我们一直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为什么亚索贝亚呢？为什么亚索贝亚呢？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如来看一看，透过这段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回到了当时的背景来讲，当时候的人都很穷啊，不像我们今天的人在后面哈，绝大多数的人都很穷，吃都吃不饱了。所以他们对一棵无花果树的期待绝对不是说哇，希望我这棵树把它种个200年哦，将来在我们社区里面就是我们的老树，我们要把它保护哦，就不可以砍不可以弄哦。对当时候人的期待，一棵树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它很美观很好看，或者是为了配合环保的需要哦，一棵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是可以吃的。今天我们看一棵树的价值是因为它是一棵树，它是一棵树，它就是有价值的嘛，所以它不用结出很多的果子，或者是它不用长得非常的茂密，它就是有价值的。可是耶稣一开始看见这棵树上长满了叶子，从当时候的人的角度来看，当时候的人是注重经济效益的，经济效益就是我有东西可以吃， 可是这棵树长着很多的叶子，却没有结出任何的果子。这跟它枯干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相关？无花果为何枯干？如果我们从经文的角度来看，是因为它没有结出果子。啊，我们会觉得没有结出果子是应该的，耶稣为什么要咒诅它呢？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假设，我说的这是假设，很大的一个可能是因为耶稣正在进入十字架，那么正在进入耶路撒冷的过程，再过几天后他就要被钉十字架。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教导他的学生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的学生很可能就像是这棵无花果树，长得很漂亮，叶子很多，可是却没有结出真正的果子。我们来看这些学生也真的都是这样嘛，当亚洲被我们亚洲定时里给钱，他们的学生还一直在那边讨论说谁要当老大嘛，我们前几个礼拜讲过了，谁要在耶稣的左边，谁要在耶稣的右边。他们也许是跟随着耶稣，看起来好像是很认真，是他的门徒，直至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个个都逃跑了，彼得还三次不认识。所以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可以这样的来解释，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也许我们有很好看的外表，我们有很好看的样式，可是我们也没有结出那个真正的果子。如果只是有美丽的外表而无实在的果子，是毫无用处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人而言，我们可能看起来很美丽，我们可能看起来很圣洁，看起来很高尚，但重点是我们有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传讲悔改的道理，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以为有亚伯拉罕 做我们的祖宗啊。他结出悔改的心与果子相称了。耶稣常常在教训人，要分辨这个人是好是坏，很简单，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不是看着他们的外表，不是看着他们说什么，而是看出他们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圣经又教导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在犁地上岂能够摘葡萄吗？从你所结出来的果子来看，这个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圣经上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一定都能进天国，而是要遵行我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入。那弟兄姐妹，我们要说，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计算太多，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说我们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计算，我们一直想的是这个值不值得，这个在我的考量里面划不划算。我常常碰到，以前在教会里面就常常碰到同工，起码这两位接一个这个会定，当你当会长的时候，你就有这种感觉，这个人接了会长，他去找一个同工，他就发现他的同工在计算，我要不要担这个担任这个同工，因为他会占据我很多读书的时间，我礼拜六都一定要去团契聚会，我要读书，我要考试，我们在计算划不划得来。很多时候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当我们走这条信仰道路的时候，我们常常先在我们家的天井里面称看看，我是不是要付上太多的代价。我们很少有那个义无反顾的精神，而常常是我们，常常有时候是我们的家长，我们看到我们的小孩子要去教会，我们也常常会跟他说，你这时候就是读书最重要了，教会大学以后再去，等你大学考掉了之后你再去。我常常碰到的是大学考掉就歪去了，因为大学考掉就去中南部了，他就已经离家远远的，他巴不得考试 考远一点，跑到中南部，爸爸妈妈都管不着，他一世人就再也没有去过教会了。那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那个计算，在那个考虑当中，我们放弃了理想，而弃掉现实。 我们常常在那个计算和考量当中，最先被牺牲的是信仰。我们要说，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故事，在圣经当中所记载这个故事是不合理的，可是却包含了重要的真理。不因为这个故事不合理，就减损了这个真理的重要。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一个没有效用的东西，不管它长得多好看，必然遭受到毁坏。一个无路用的物件，不管你生到偌水，上帝会把你毁坏。你的囝，还是你家己，不管你是谁，你书读的多好，你成就有多高，在上帝国里面，如果是没有用的，必然是遭受到毁坏。这是对你说的，也是对我说的。那弟兄姐妹很重要啊！不管你的成就怎么样，多好看、多漂亮、多美丽，想看看你在上帝国里面是有用的吗？当你在那边计算这个、计算那个的时候，想看看你把什么牺牲掉了。第二个，我们在这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段圣经里面，第二天他们从那边经过的时候，马上接着一个耶稣接的一个教训啊，这个教训是讲跟有关于祷告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说啊，这个祷告不一定要接在这棵树的故事的后面啊，因为后面讲的那些东西都跟树没有什么关系啊。只有一开始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怎样。”你们当信服神，你们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也只要他心里不疑惑，也必就必给他成就。”哈，而且很多人有做过这种实验，他说：“我很有信心，我很有信心啊，就把椅子给我移开来，发现很难哦。”其实耶稣讲这句话，不是真的叫你说：“哦，你很有信心，然后你就成反雷花那样移山倒海哈，没有那么厉害哈。”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有一个人真的很有信心，他信心非常大。大到可以叫山移开，其实这是当时候的一句用语哈。他说：“这个人，你这个困难非常的大，譬如移山一样，像愚公移山一样，困难非常的大。重点是你有没有信心。”耶稣在这一段话当中告诉人们说：“只要你有信心，就算最大的困难，去祷告神会帮助你去实验。”啊，有一个太太这样说哈，我很认真祷告啊。他听了这段圣经也说：“哇，原来只要有去祷告，山都可以离开。”所以他就很认真祷告。可是他不管怎么认真的祷告，他老公的屁股就是不会离开他家的那个沙发，停一下啊。他的眼睛就是不会离开的电视哈，停止一下啊。他说：“我连我老公都开不了，我连我的眼睛都移开不了电视，我如何去移开那座山呢？”弟兄姐妹，重点不在于那个有山。重点是，当我们学习将我们的困难带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比如我们他的那个困难。可是，在这个程当中说，出于信心的祷告，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祷告？常常我碰到有一些人，他的祷告是，他很喜欢找人替他祷告，他很喜欢找人替他祷告，可是他只是把他的问题丢给别人。他说：“你替我祈祷啊，你讲我安怎，你替我祈祷，他自己没祈祷。”他只是不断的找人替他祷告。其实他只是借着一个祷告，哇！你讲我讲你讲哈，他只是想要找人分享而已啊。可是我们要说，找人没有错啊，你找人家讲，你请别人为你祷告没有错。但重点是，你自己是不是仰望上帝？当你不断的只是把你困难告诉别人，叫别人为你祷告，其实你是在仰望人。其实你是在仰望人。我们除了要向别人说，请别人为我们代祷，为我们关心祷告代求的时候，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也要仰望神。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另外一个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专心等候上帝的带领，让上帝来带领我们。有一个阿婆啊，老阿婆哈，有一天他就站在十字路口，口中念念有词。他念念有词之后，他就丢一个铜板，他就一直摇头，就把这个铜板又捡起来，然后他又在那边念念有词，就在抖，又丢了好几次，他又一直跺脚又站起来。他有一个年轻人看到他，就觉得这个阿伯很奇怪，在那里干什么？他就去问那个阿伯说：“阿伯你在创什么？”那个阿伯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凡事我都祷告寻求神的带领。上帝叫我往东，我就往东；上帝叫我往西，我就往西。”他说：“啊，你刚才是在干什么？” 说啊，我就在祷告啊，我刚才就是祷告啊，祷告完之后我就丢铜板啊，如果正面我就往东啊，啊背面我就往西啊。他说啊，你不是丢了？对啊，可是那个铜板一直出正面啊，一直叫我往东啊，我要去西边啊。那弟兄姐妹，你的祷告是求上帝帮你背书呢，你自己已经有了答案了，好、哦，然后你只是说上帝啊，你好啊，心安呢，反正我丢了一个正面，我就对上帝要我去东边。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求上帝来帮我们背书的话，那我们会过很苦啊。你会发现，我都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做啊，可是我们做出来的结果都不如人意。那个上帝的旨意只是你心中的一个背书，真正一个依靠上帝的人是去寻求、去放下、去谦卑他自己。接着我们要说，出于信心的祷告还要带着盼望来祷告。我有以前很喜欢爬山，其实我没有爬过什么大山，爬过好几座山。那以前我们去爬山的时候，我们都会学那个野外求生。啊、台湾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野外求生专家叫马赛、他曾经在电视上讲过，如果你在野外求生、有三大秘诀、你一定要有这三大秘诀、那 你在野外发生山难的时候，你是很容易活下来。第一个当然就是你要懂得各种野外求生的技巧嘛，这很重要嘛，对不对、你要懂得野外求生技巧、不要去很多人，像很多人就是遇到山难的时候就沿着溪走，跟着溪走啊，那就很容易死，马上就快掉到溪下面去。你想说，我在山上嘛，溪水往下流，沿着溪走，走下去就会到山脚下，那是很错误的。你第一个你要有很清楚的野外求生的方法。他说三个啦，我已经忘记第二个是什么，可是我很清楚的第三个，他说你要有强烈的宗教信仰。那个在山难里面死掉的都是那个先没有希望、先没有盼望，这些人大多数是没有宗教性的。很多年以前、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在台湾有发生过一次煤矿的灾变，有一个人叫做周宗儒、天哪，小高阿弟你竟然偷龙转眼，因为我那个时候大概念国中还是高中而已、国中还是国小，叫周宗儒、这个灾矿的矿灾爆炸、那个人躲在矿坑里面足足待了七天、当他出来的时候，当他自己爬上去的时候，那个去搜救的人以为看到鬼了，看到鬼了，不敢动了，现在有没有信啊？因为里面都是毒气啊，没有水，没有食物啊，怎么有可能有人会活下来哈？他这个周宗儒他说，他就是一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祷告，他是个基督徒，他是不停的祷告，他感觉一直有声音跟他说，你要到哪里去？你要停在哪里？你要在这个时候你不要乱动。当这个灾变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有很多人、不是每一个马上都死掉。有的人就跟他说，不可以停在这里，要往前走，要到哪里，要到哪里。他说他就是听到的那个声音，他就是听到的那个声音了。结果全部矿坑当中，第一天有一个人被救出来，那个人变成植物人之后就死掉了。他是第七天之后才被找到，他活出来。很夸张的是，除了轻微的脱水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受到的伤害。这告诉我们说，你的信心、你的盼望是很重要的。你的祷告有信心之外，你还有盼望，盼望会支撑你在你很绝望的时候带给你力量。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一开始是很有信心的，可是我们很快的我们就放弃盼望，我们就很快放弃那个自己。所以我们要在今天这段当中学习到的是要带着盼望。最后我要说，其实这段圣经给我们最大的挫折困难，不是耶稣，不是那棵树为何枯干，而是这个就是违反耶稣的特质。那样像我们要说的是违反耶稣的特质，我们要说耶稣的生命所展现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付出的、一个很牺牲的、一个敏感到别人需要的一个生命。他不为自己求，他愿意摆上他自己。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的生命也应该要像耶稣一样，活出那个样式，活出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愿意去牺牲，你愿意去付出，你愿意去摆上。
那最后我要讲一个，这个跟这不是教会里面的人啊。我们当我们我前几个礼拜我在教会里面讲道，里面讲到说，哎，我们这次去参加奥运哦，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就是看看棒球可不可以拿到前几名哦。这个目的很失败，没有成功哈。这个目的是我们期待我们能够不能够拿到第一面奥运的金牌。可是我在想哈，每一个选手都想自己拿金牌，每一个选手都想自己拿金牌，每一个去参加奥运的选手都，甚至很多人都希望说，雄厚哈，我就是第一个拿下台湾金牌的那个选手哈。他在这几天的报纸当中，我相信我们在电视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的看到哈，我们台湾有人拿到金牌。不过我比较钦佩的是那个拿银牌的哈，黄志雄哈。啊，其实，在电视上还没有报道他跟木原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标题，他说朱木原那个时候啊，第二天要比赛的时候，他上面写着他的偶像啊，他的偶像是谁啊？他的偶像是金城武，好。朱木原拿金牌的那个和黄志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我说奇怪，他为什么他的偶像是那个黄志雄？好，后来我才知道说，那个朱木原跟黄志雄本来是同一辆子。你们要学过跆拳道，打过跆拳道比赛就知道哈，跆拳道比赛哈，最重要的不是你武功高强，武功高强是次要哈，最重要的是体重管理。四年前的雅典不是雅典啊，四年前是什么奥运？雪梨奥运哦。台湾去参加跆拳道，为什么没有得金牌？为什么没有得名？只得到第三名？因为四年前我们使用的方式是，我是参加，假设我是参加58公斤级以下的，可是我的体重明明就60公斤哦，怎么办？比赛的前一天报道都要量体重，通通都要量体重，所以就开始不吃不喝，不吃不喝，哦，进水进食。他一定要把你的体重控制到58公斤以下哈，然后你去称完了才可以比赛。所以选手就是不吃不喝，结果都脱水啊，体力不够啊，卡猪浪啊，卡罗烂。不是你的功夫高不高强，是你的体重管理有没有好。所以每一个选手哈，以前陈怡安为什么得金牌啊？因为他长得很高，人又很重啊，他一只脚抬起来，人家就踢不到他了哈。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好的跆拳道选手，最重要的是控制好你的体重。只要你控制好你的体重，你在你那个量级里面，你就可以很吃香。哦，我看到那个黄志雄，他真的不容易哈。只有听到人家在减重啊，没有听到人家在增重。打跆拳道还去增重的那个人，一定是很厉害的，他要打那个无限量级的哈。为了要多得一面奖牌而愿意牺牲自己，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黄志雄以前是台湾这个58公斤量级的选手，代表的选手，他也是朱木炎的老大哥哈，他是他的前辈。我常常看听到的是前辈如何打压小老弟哈，很少看到那个前辈哈让那个小老弟的。为了多得一面奖牌，他不是说，朱木炎，你较彩啊，你几个较侪啊，你去增重，哦，你去增重，然后你看看可不可以去那个68公斤级的，一次80公斤哦，帮我们拿一面金牌。那弟兄姐妹，他们不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在他们的身上看到，有人愿意付出，有人愿意牺牲，有人愿意摆上。我想这是生命的一种果子。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你的服事当中，在你的同事，在你的公司里面，在你工作的范围里面，你是一个牺牲的人呢，还是你是一个叫别人牺牲的人？在跟你一起来服事的弟兄姐妹当中，你是有让人有成长的机会呢，你是让人得到祝福的人呢，还是偷看的那种礼宝？在弟兄姐妹，我要说，如果耶稣像我们一样的话，那么耶稣不会丧失自己啊。如果耶稣跟我们一样的话，当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要很多的服事，我们要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先计算过，哎，合啊，没合，我们才要决定的话，那我要告诉你，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大声在那里祷告跟上帝祈求的时候，他就会跟上帝说，没合啊，怎么的，我送什么没合啊？我为什么要上那个十字架？ 你要说耶稣他没有计较那么多，他愿意完全的摆上。但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如何呢？常常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主日学的老师，有团契的辅导，有各样的服事，有各样的人需要弟兄姐妹你来参与。可是我们常常我们考量的是，在我们的计算当中，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你算一算划算吗？那我要说，耶稣最笨了，耶和华。他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还换到我们这一群人一天到晚跟他算计说，耶和华耶和华，是不是很不划算呢？那弟兄姐妹，你愿意将你的生命单单的摆上？你愿意你的生命结出一个更美好的果子吗？让我们来学习更像上帝、更像耶稣一样的生命。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哦，对不起，我忘了一段哈，我要在这里补充。我记得我在当我还是个青年的时候，我很认真的在教会里面服侍哈，我是每天背着书包上学去。放学背着书包去教会，我们都去教会图书馆读书哈，很认真的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哈。我曾经碰到一个长辈啊，教会里面的长辈，他跟他说哈，我少年的时候嘛，真像你安尼呢，我也是很认真啊，我也是很拼啊，可是呢，年轻人你要为你自己想，年轻人你要为你自己想，当你长大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的了。他就说，你今天也叫你冲，叫你泡表，叫你领金，你愿意这样的奉献，你愿意这样来教会服事，是因为你年轻，你不懂事。将来有一天你长大了，你懂事了，你就会发现，你在教会付出那么多，你在教会里面摆上那么多，是因为你无知啊。他说我很生气，可是我没有跟他讲。我在心里讲说，是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活得这么现实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活得这么现实吗？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去计算这么多吗？弟兄姐妹，我相信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这个时候还有热情，好不好？不要让你的热情消失掉。可能你过去你曾经在教会里面，你愿意摆上很多，付出很多，可是你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你遇到很多的困难，你说上帝，我要学从你，我要学从你。可是我要告诉你，重点不在于你是不是过着一个人看起来很漂亮、很好看的生活，而是你在上帝国里面，你是不是一个结出生命果子的人，好不好？我们找回我们最当初最单纯的感动，找回当初最单纯的那个热心。